好，观众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0月13号礼拜三早上8:34哦，晚了4分钟。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直播上啊出了一些这个口爆啊，不是口爆哦，这个声音爆掉的一些问题啦，所以这说明这个今天运气也不是特别好哦。我发现呢，我们已经直播3年了，还是无法解决这种设备出问题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跟小编都不是这个器材上的专家啊，所以很难过。不过我们今天刚才有跟各位讨论到嘛，因为第三季的财报周即将要开始了，那么包括摩根士坦利啊、摩根大通啊、富国银行、美银呢，都会在今天晚上正式公布目前的一个最新的第三季的财报哦。那刚才我们有看到图表说，从目前的这个。好，我们从图表上来做一些检视。OK， 好，各位可以看到，从目前的 KBW 哦，这个银行指数在今年以来哦，飙升了40%哦，这是标普500指数今年以来涨幅17%的两倍之多哦，也就代表现在投资者是不断的购买着银行的股票啊，因为市场预期未来在缩减购债以及升息的步调会不断的往前，那么利差扩大有利于银行股本身盈利的一个扩大。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哦，说在今年以来的涨幅40%，上一次哦。银行股在一年内有如此亮眼的表现是什么时候？是1999年哦，也就是网络泡沫危机之前哦。所以你说如果我们现在来做一些比较，如果银行股的基期真的比较低，但是它的低是真的史上水平这个垂直比较的低吗？并不是哦，它只是跟目前的大盘比起来相对比较低而已哦。我们再从本益比来跟各位做一些比较哦。这张图表哦，黑色线哦是目前这个银行股的本益比水位哦，蓝色线是标普500指数最近12个月的本益比水位哦。你可以看到哦，现在哦。这个红色线也就是大盘的本益比水位，标普500指数大概在21倍左右，而目前银行股的本益比水位大概在12倍到13倍左右，也就是说中间大概差了10倍。那么我们这张图要表述什么呢？并不是说银行股的基期比较低，所以银行股一定会有一个补涨空间，并不是这么说。因为银行股不管是台北股市还是美国股市，长期以来的惯性就是大幅的落后啊，标普以及大盘。那我们这张图表要显示什么呢？我们要显示的事情呢、啊，是目前银行股啊本身跟大盘本益比的倍数啊，已经拉到了史上最大，拉到了10倍哦。观众朋友，你观察过去几年的表现哦，这个标普500指数哦，跟银行股的本益比哦，差不多都介在6倍左右而已哦，现在已经拉到了10倍，也就代表着两种角度来跟各位做一些检视。第一。目前来看，银行股有大幅度的一个补涨空间在。过去因为本身大涨的都是一些科技全值股、哦、那加上近期都是一些能源股啊，造成了实体的大盘跟银行股拉开的距离太远，银行股有补涨空间。那第二点呢、哦，就是大盘有补跌空间，银行股其实从历史水位涨幅已经太高了啊，它并不是说现在基期多低，而是大盘这些科技股涨得过头了啊，所以两种角度来跟各位做一些显示啦。不过我们还是最为关注就是今天晚上公布的这些啊银行股的财报，到底具体对于全球股市的影响为何呢？其实全球的银行啦，整个风险承受能力都差不多，所以都是联动的。我们反倒要观察一下啊，他们是否有在曝险上，尤其对于中国资金的一个结算部位来看的话，到底在整个第三季。好，它对于中国的亏损有多少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表现哦。好，美股道琼指数下跌117.72点，0.34%，收在34,378点哦。从目前的走势格局来看，它算是一个以盘带跌的一个量能区。不过，最近哦，道琼之所以守得比较稳，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看这张图表哦，这张图表哦，分别是布兰特原油以及 S&P500 的能源部门股票部位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从今年以来哦，布兰特原油大概上涨了56%左右哦，而目前的标普500的能源股啊。 总涨幅大概在45%。但是我们观察整个标普百指数，也就是灰色线，今年也不过就是17%哦。也就是说啊，今年的能源股以及原油价格、啊，它的涨幅几乎是整个大盘的3倍。好、啊，所以你说为什么道琼可以在本轮的下跌当中相对是比较坚挺一点点的？有一个重要原因啊，就是能源股所带动的传产部位的上涨哦。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相对综合的标普500指数也是哦，也是走一个以盘带跌的一个量能区哦。目前仍然处于半年线以及季线的格局，不过啊，死亡交叉在上上周10月初就已经成立了、哦、啊，也就是说整个相对空方的趋势哦，如果把长期均线给惯性给改变的话，可能就会正式的落入一个空方格局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哦，纳指的一个部分呢、啊，这个乖离哦拉的回来拉的比较大一点点，不过仍然是守在半年线之上。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看到从5月以来哦，纳指本身所拉的乖离是比较大的哦，几乎没回档，几乎没回档。那这一次回档，当然回档要比较用力一点点了、哦。那我们看到昨天哦杀最重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哦啊已经完全的跌破了半年线，那主要是受到啊全球第二大封测厂的一个个股的一个影响了。不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值得再来做一些关注，毕竟由个股所引起的指数的下跌，那其实啊并不会使得我们对于指数的信心产生大幅度的一个改变哦。那其实我们真的要担心的就是因为啊我们前天才说这个费半刚死亡交叉嘛，目前月线已经是完完全全的贯破季线了哦，死亡交叉是正式的成立。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长期均线啊、季线以及半年线的运行格局有没有可能因此下弯啊？如果下弯，那么整个乌云笼罩啊，整个趋势大方向就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改变哦。啊，网友留言说，感谢浩哥过去3年的直播啊。应该至少有发生10次这个麦克风爆掉，是不是？不过我后来发现，其实大部分赚到的景气价差都是在崩盘时建仓的。想请问浩哥，我在2020年的股灾也几乎投光了自己所有的资金，现在46岁，光领股息就足以应付退休生活啊！恭喜你，恭喜你！想请问浩哥，我现在买的是 ETF 居多，所以以后还需要观察股市吗？还是安稳享受获利就好？哦，你是问还可不可以，还需不需要看我直播，是不是？其实你可以不用啊、哦，其实你可以不用啊、哦。说真的啊、哦，干嘛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学习财经呢？啊、哦，如果你对这个不是特别有兴趣，可以去做其他你有兴趣的事情嘛。啊，以前我以前有一种概念呢，会觉得说退休就是要有一笔啊稳健的资金啊，拿到稳定的现金流，但是。当看得够远的时候啊，你总会有一点担心。关闭我们虽然做周期投资哦啊做得很爽啊，每一次都赚到一定的价差，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可能股票市场真的有一天会处于长期的熊市呢？我讲的不是什么跌一年跌两年哦，跌5年跌10年。这让我想到哦，就是对很多人来说，这个财务自由哦，就是赚够多的钱哦，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不用工作了，然后想要干嘛就干嘛，想去哪里就哪里，对不对？听起来很棒。但问题是很多人哦，这个对于财务对于资产的印象会认为说，你想想看，人家46岁嘛啊，86岁这个财经市场还真的是这样子吗？啊，前几天我跟上流哥这个在聊天嘛，吃饭啊，他就跟我说，你想想看哦，什么叫做这个利率政策？利率政策的调低就是把未来的经济成长提早现在先股票先涨完，对吧？观众朋友，我把利率水平降到零就到尽头了嘛，那等于是我把未来可以打的子弹现在先打光了，那以后还要怎么经济成长呢？他的确讲的是有道理的哦。以前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啊，从10%啊、8%、6%、5%，慢慢的降到现在，每年的经济成长率是在慢慢递减的，但是资产价格却越涨越高。所以我觉得啊，任何的事物都会改变，市场会改变什么，经济状况会改变什么，政府法规会改变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你可能很多你以为的财务自由，到那个时候，可能真的什么都不是，对不对？所以相对于财务自由，我现在更崇尚于这种财务自信。啊，这代表的事情就是，你不管哦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很清楚，你有技能，你有办法可以养活自己。啊，代表你不用殷殷盼切的这个老板帮你升职加薪啊，代表你不用害怕经济波动，代表你不用害怕你投资失利会怎么样，因为你永远都有能力啊。所以其实46岁真的 啊，我也不能讲年轻，因为我比你年轻，呵呵，但是46岁啊，这个我感觉人生还很长啊。这个投资不要就这样子就觉得就放在那边就没事了，还是要观察一下整个市场的波动啊。最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技能，我觉得是特别重要啦啊。这个提供给观众朋友啊。好，那我们来聊一下哦，这个昨天关于美国债务上限的一个问题哦，两党是持续的来进行沟通哦。不过现在共和党哦已经很明显表态了，这一次债务上限到12月3号之后哦，共和党再也不会协助民主党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观察一下整个拜登在目前哦10月中旬啊民主党所面临的处境为何。我们都知道现在拜登的民调啊介在3%到4%之间哦，下调速度很快哦，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哦。当时的民调啊，从本来有接近70%，现在几乎是砍半哦。那我们看一下昨天美国的媒体哦，针对目前的经济状况不佳，政府对于通膨的关注度所产生的一些表述哦，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向哦，那就是啊，目前这个各位看到图表哦。你的家庭认为啊，这一次的拜登的财政的刺激法案哦，有让你变得更好的啊，大概有36%哦。那对于整个经济觉得有变得更好的有41%哦。但是哦，认为有伤害到经济以及伤害到自己的家庭的比例哦，加上没有影响的，已经都超过了60%哦。也就是说，目前拜登即使大幅度的推广这一次的基础建设法案哦，但是对于实体的经济作用，实体对于拜登的民调的提升，其实表现就相对还要来的这个比较这个平淡一点点的。反倒市场哦，有一个相对明显的一个态度，就是认为这一次的通膨啊，拜登算是控制的不是很好。那么其实每一次这个通膨的一个高升哦，市场上总会从各个方向去找。现在有供给链的问题，有货币宽松的问题哦，那加上近期是因为中国啊对外输出通膨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嘛，中国目前因为正在能耗双控哦，所以淘汰非常多的一个产业哦，那整体的物价，尤其是对外 PPI 啊，是不断的做提升，这也导致。这也导致了美国的输入性通膨是快速的加剧，所以这一次美中啊的谈判，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可以把中方的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给降下来啊，以此来达到输入性通膨啊能够降缓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它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啊？首先先降低对于中美双方的关税嘛，你先把关税降下来，关税某种程度就是一种通膨哦。所以你看到现在不管是中国的动力煤的期货价格啊，还是说中国的用电量，从现在来看哦，整个上升的趋势都不会有一个在今年度有大幅改变的可能性啊。毕竟哦，我们对于整个行情的看法，最终还是取决于实体经济的用意嘛。那中国经济虽然在今年呢、可能下调的幅度会相对比较明显一点点啊，比我们的预期下调。不过从通膨率输出来看的话，目前的中国大陆的生产者 PPI 仍然有8%哦，所以这一点要值得特别我们做一些注意哦。好，8:47哦，我们今天直接来切入到台北股市来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好了。目前来看哦，因为美国股市在过去几个交易日相对还是比较走皮啊。昨天台北股市开盘了，马上就呈现了相对大的卖压，全指股是一片绿油油，航运股更是成为了沙盘的重心哦。最终哦，指数哦曾经一度重挫290点，最终是下跌177点啊，收在16462哦。那目前来看的话仍然是逼近年线的一个位置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来做找一些股票来确认一下，因为大盘已经很明显跌破半年了，那死亡交叉也形成，那么整个半年线、季线、月线的卖压也在上方的这个压力区形成强大的一个这个系统单的一个卖压力道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观察一下，有没有一些股票站在这一些中长期均线之上啊，值得我们特别做一些留意哦。因为昨天加权指数虽然整体拉了一根小小的下影线啊，但是成交量还是不到2800亿哦。外资上礼拜五卖了145亿之后昨天哦再度砍了167亿哦。也就是说，你看到费半昨天也大跌嘛，哦，所以最近的台北股市哦，可能系统单的卖压会一直存在。那既然系统单的卖压会一直存在，那么这些重要的权值股啊，台积电啊，基本上这个 上下的一个力道就比较明显。你看到台积电呢，几乎是已经跌破半年线了啦。台积电昨天一度是跌幅有接近2%啊，下跌了下探到564块哦。那尾盘低阶的买盘之所以会很明显留了一根下影线，那很明显嘛，昨天关谷又进场了嘛，对不对？从10月以来哦，只有7天是小幅的卖超5亿哦。那关谷从10月以来哦，过了快半个月嘛，已经买了63亿哦。那主要就是锁定于台积电、联电这些全职股来做一些低阶啦。那比较值得去注意的一些事情哦，是昨天这个金管会所公布的资料显示哦，目前哦，这个第三季因为比较剧烈的一个行情震荡哦，使得大户和中实户哦是快速的进行退场哦。我们讲大户就是每一季的成交值5亿啊。中实户就是季成交值1到5亿嘛，那这一些大户和中实户在第三季哦，那跑了至少一成啊，跑了至少一成哦，所以我们回顾台北股市这一波的人气的高潮哦，其实2019年就已经有感觉了啊，2019年当时的资金，观众要知道这个。本轮的降息循环不是从2020年开始哦，2019年当时鲍尔就已经降息了。那当时因为资金的大幅度的挹注底下，推升了大盘加权指数的一个走高哦，当时就准备要挑战12682了嘛，对吧？2019年底的时候哦，那个时候我们就在直播了，那交易人数也开始往上升哦。那么以大户人数来说哦，从2019年的第二季突破1000人之后啊，交易人数啊就是每个季度都成长。即使遇到空头，大户人数也成长，就代表大户是的确比较握有这种抄底心态的哦。那当冲的交易目前来看也有一些降温的迹象啊。9月当冲值哦，本来有45%哦，到10月只剩下41%哦。平均每日的当冲户本来是12万户哦，现在大概只有不到10万户而已哦。所以其实人气衰退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跟我们以前讲的一样。你本来5个人在麻将间里面打麻将，一个在旁边看，4个人在打。那赢钱那个把市场上的筹码全部都赢走了，然后就说不玩了。那你剩下4个人在那边打，那有什么意义呢？大家都没钱嘛，筹码少得要命，对不对啊？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我们反而要关注哦，整个台北股市如果在中长期相对比较走皮的情况底下，有哪一些股票是相对比较防御性的？有观众朋友提问说，感谢浩哥每天仔细的解读。3年来真的学习很多，你也是3年的朋友，观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直播留言一下，好不好？观众朋友看我的节目多久了，好不好？多久了留下这个你参与我们节目的时间，待会来跟各位交流一下哦。其实都大家一起努力的啦。以前我跟各位讲过嘛，我说我是这样想的，多数的成功者哦，大部分都是在取得成功之后哦，才会把荣耀结果展现在别人的面前呢。但是这对市场上的投资者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嘛？为什么？因为这种成功，它可以刻意的去剪裁忽略或者隐藏使我们盲目的崇拜，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哦，你说我们节目在做什么？我告诉各位，我自己也还没财务自由但是基本上5年内应该是可以达到，以我的计算啦当然呢，大盘有变化，那要变了。但是我不愿意在成功之后才来跟各位炫耀所以哦，我们的这个节目并不是说我已经成功了，然后刻意拼接的成功论而是怎么样？而是我实在用的方法论，至少过去7年以来，我这样子用算是蛮成功的。所以我希望过了5年、过了6年之后，我可以跟各位一起分享说，我们其实就是照着这个方法论，一步一步走到财务自由的所以我们不刻意去剪裁，但是我把我的方法论提供观众朋友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了，现在整个台北股市有没有一个族群是很明显的相对抗跌性比较强的，其实有，就跟美国股市今年最牛的股市一样，最牛的股票一样，就是金融股那么在昨天哦，15家金控股的9月获利是全部出来了。那因为受到现金股利入账高峰期已过的影响啦，几乎所有金控的获利都比前个月还要来得少所以9月份呢，只有开发金和国票金2家是单月的逆势成长哦。那当然呢，从目前8月份的税后纯益来看的话，基本上多数金融股超过一半都已经 啊，比2020年一整年所赚的都还要来得多啊，九个月而已哦，九个月而已哦，啊，那金控前三月累积存益哦，是4992亿啊，虽然没有到达5000亿的大关，但是年成长率也有64.3%哦，但是哦，已经有10个金融股啊，已经获利超过了去年一整年哦，特别值得我们做一些留意哦。那我们很清楚嘛，目前呢、哦，整个股东人数来看的话，近期在今年有一个很大程度的变化。以前一直都是玉三金是股东人数最多的金融股、哦，今年呢、哦、已经被开发金和中信金给超越了。现在开发金总股东人数有62万人哦，中信金有49万人，然后玉三金只剩下47万人哦。那反倒哦，啊，近期啊，在今年涨势最猛的这些金融股、哦，像是富邦金和国泰金啊，股东人数反而只有39万人和24万人哦。你看到富邦金288亿的富邦金，它是今年的获利之王啊，把国泰金给挤下来了，结果总股东人数只有24万人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富邦金九月份 EPS 哦，其实富邦金前九月的税后存益有1300亿哦，这也是续创新高哦。前三个月赚了11.3块哦，是整个金融股当中哦赚最猛的、赚最多的哦。不过、哦、跟八月比起来，啊，本月的啊这个营收增长反而有一些小小幅的一个衰退哦。那富邦金的解释是说，主要是反映哦 啊这个月资本公积啊转增资的股票股利所影响所致的哦。啊，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影响，某种程度还好，毕竟它下滑幅度也不是很大。尤其是什么？尤其我们看到哦，光平哦，这张图表是富邦金的现形图哦。我们刚才都跟各位讲过了，现在的大盘哦是跌破半年线哦，而台积电哦啊就是大盘的主要全职股啊是跌破年线的哦，而目前的富邦金居然还守稳在季线之上哦，所以其实某种程度它暗示着金融股在本波的抗跌性是非常之强的哦。我们其实从这个去年呢、哦，这个寿险部门大幅的获利哦，就特别锁定在寿险部门的金融股的一个获利增长哦。那一直到今年哦，我们的方向哦，随着寿险部门比较大的这些金控股啊，慢慢转往这些放贷部门啊，去年亏损比较严重的金融股哦。你可以看到，其实金融股在过去一季的当中哦，台北股市虽然不断的下杀，但是金融股的本身的流动性，它的这个稳盘性哦，相对来看是比较好一点点的、哦。我们再来看一下国泰金啊，国泰金在九月份的税后存益获利有81亿元哦，累积前九月的税后存益哦有1221亿哦啊，现在有点落后富邦金了哦，所以富邦金今年真的赚很多，每股存益大概是9块钱啊，大概有8.969块钱左右啦。那么比较特别的是啊、这个金鸡母国寿哦，前九月的税后存益哦是1001亿哦，这是台湾寿险业60年以来第一家啊获利破千亿的公司哦，所以国寿对于国泰金的本身的获利影响是非常大的、哦。那我们观察一下现行图哦，虽然这个国泰金稍微跌破了季线，但是半年线的守稳支撑还是非常强烈的、哦，所以从今年年度以来啊、哦，不管是美国的银行股还是台湾的金融股、哦，本身的防御性都非常的强，所以我们选择股市在高基期的时候、哦，观众朋友如果有时候有观察我们的资产部位的变化当中啊，其实每一次台北股市哦有一个相对明显的下修的时候啊，即使从中长期来看基期有点高，但是我手上现金很多，那怎么办呢？我就会去买这些相对啊比较高配息，而且防御性比较强的这些金融股或者高股息的 ETF 哦。啊，你说，可是浩哥你那么年轻，为什么要买那么多高股息的啊？因为我的资产是我们家整个来配置的啊，所以给老人家一点配息也是必须的，对不对啊？虽然有种配息，有时候我总会想，那配息、啊、我拿了还要缴20%的股利税给政府，那我干嘛干脆不拿？我就赚他的资本利得就好了，为什么要去买金融股呢？但是哦，其实每一个阶段的投资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没有说全执行就一定好，高股息就一定坏了。而且我们看到国泰金哦，在过去一段日子以来哦，因为哦，去年和前年因为受到金管会开始实施，包括储蓄险或者说一些寿险保单的一些这个加强的一个调查以及限制哦，使得目前保单的储蓄功能其实快速度的降低哦。那国泰金脑袋动得很快哦，你虽然看到国泰投信哦，目前占整个营收的部门不是很大，但是它的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哦。我们都知道国泰金啊，从去年七月份开始就 发行了大量的 ETF 哦，而且都很成功哦，都很成功哦。你像是啊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对不对？然后00881国泰台湾5G Plus 啊，然后最近又发了00893嘛，国泰智能电动车。哎，观众朋友，你会发现他发的每一档。每一档都是热门 ETF， 哎、欸，对不对啊？所以哦，这个国泰金在这个投信部门上的一个大幅度的改变，你就可以了解啊，这些金控也不是一昧的就是只赚保单、只赚寿险呐、啊。虽然它主要的获利来源是寿险，但是你可以看到很明显哦，市场的氛围正在改变，好不好？提供观众朋友做一些醒思和想法上的一个演变呐、啊。那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开发金好了，开发金哦，现在来看几乎是这个。九月份啊，获利是持续增长。那我们都知道，本身开发金哦，因为这个在九月份的税后纯益有73.29亿哦，大幅增长679%哦，累积前三季的税后纯益有306.93亿哦，年增率有249%哦，这是所有金控当中啊，今年成长幅度最快啊。那我们也知道开发金啊、并中寿了嘛，在未来哦，这个寿险部门对于开发金的影响。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哦。其实整个开发金、啊、在、本波的、金融股的上涨当中、哦、也算是非常强势的一档股票哦。而且它刚好又是股东人数相对比较多的金融股，所以特别值得我们跟各位做一些留意的、啊。整体来看、哦、金融股、哦、也许在未来、一到两个季度台北股市持续的走修正格局当中、哦、会是一个不错的防御性资产。那么我们也要观察在今天晚上美国的银行股所公布的一些银行的财报、啊、以及对于未来趋势的看法，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改变、啊、就是说现在不管是高盛还是大摩，似乎从当时的悲观情绪当中又缓过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谨慎一点点呢？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啊、这个啊 ，Anna Wu 说听直播四个多月，是不是 ？OK、啊、看了一个月啊，一年啊。1.25年、1.5年没有跟到2020年3月哦，其实我发现差不多都大概在2季到3季左右，对不对？2季到3季左右，哎，我这样一看，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观众朋友长期收看我们节目都没有留言了，对不对？以后多多留言嘛，多跟我们打个招呼嘛。这个白萝卜说保险超疯哦，最近一堆卖保单的跑来跟我说有一个很好赚的保险，保险有能赚的吗？观众朋友。保险的本质、哦、是为了以防意外，保险的本质就跟避险一样。很多观众朋友以为你买了避险性产品就一定要赚，观众朋友买避险性产品最好就是避险的部位全部赔掉，因为避险是你在看好一个方向的趋势上买一个保险。那最好是怎么样？观众朋友，你买一个旅游险，对不对？你会真的希望自己旅游出意外吗？当然不会，最好赔掉。但是如果发生意外，我要有一些补偿嘛，啊，所以买保险怎么可能能够获利，对不对啊 ？OK。这个虽然是说美国的历任总统、哦、从雷根以来就非常爱借钱，近代总统当中又以奥巴马第一，几乎可以说美国一天早晚都在借钱啊，这倒是真的，这倒是真的。那观众朋友，观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对于整个经济世界的框架，可能要用一个更崭新的格局来思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看现在通膨这么剧烈哦，我们都讲过嘛，通膨最有利的是谁啊？就是债务人。啊，借钱的人，那美国政府跟谁借钱？跟美国人民借钱。那美国人民怎么把他被借的钱转销到海外？啊，用通膨嘛，铸币税嘛，美元霸权嘛，对不对哦？所以哦，现在通膨那么明显，那对于美国政府债务的负担是不是就变轻了？对不对哦？这个债务人都很喜欢通膨的、啊，所以你想想看哦，啊，如果通膨持续下去，那么美国政府债务的利息就越来越低。为什么？啊，你通膨持续下去，现在利率水平又这么低，那等于是美国政府跟你借钱。发行国债，他根本不用还你多少利息啊！好、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反面思考，多个角度来思考整个经济宏观世界的变化。好，台北股市开盘哦，上涨71.9点哦，成交量预估也只有2500亿，收在16536哦。整体来看，还是一个相对偏弱势的格局。我们还是哦。啊，这个持续的等待啊，一个符合我们未来拨云见日的时候啊，提供给观众朋友做一些借鉴和参考。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的节目、啊、订阅、按赞、加分享。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